感谢神在主日的时候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他。感谢神一直保守各位生活平安。这几天听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，新增感染的病例都有大幅度下降。有美国专家甚至乐观地说，四月份我们就可能重回正常的生活了。但是由于基数实在庞大，美国的防疫工作仍然很严峻。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了2800万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。50万是个什么概念？占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的20%。拜登总统说，我们迎来了一个真正严峻的、令人心碎的里程碑。50万，在一场大瘟疫中死亡的美国人数，比一战、二战和越战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。对死亡人数有最直接体验的是殡葬业的人员。一位叫 Ken 的殡葬业工作者说，他19岁干这一行，对死人早已司空见惯了，但是最近一次，他从业以来头一回在客户面前因为崩溃而大哭。有个家庭，第一个家庭成员去世后， Ken 为他们筹办了葬礼。其实葬礼跟婚礼一样，要提供很多服务，考虑很多细节，至少也要提前一周时间准备才行。在这场精心准备的葬礼刚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又送来第二个人，然后又送来第三个人。短短的16天里， Ken 送走了这一家里的三个弟兄姐妹。在第三个人的葬礼上， Ken 忍不住跟他们一起抱头痛哭。 Ken 补充说，今年我们制作墓碑的花岗岩可能不够了。在这个特别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悲惨的人、悲惨的事儿了。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人需要怜悯、需要关心、需要帮助。而这其实也是基督徒应该做的。今天我们就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。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的坏消息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出路，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。我们在这里呼求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。我们也愿意遵从你的旨意，效法你，怜悯别人，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帮助别人脱离困境，看到人生的希望，追求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、还是大家关闭话筒跟我一起朗读这几节经文。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要点。第一，主耶稣做怜悯的工作。第二，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。第三，主耶稣发怜悯的命令。首先第一点，主耶稣做怜悯的工作。马太福音9章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基督教的起源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基督。那基督教是怎么开始的？耶稣出来服侍，基督教就开始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耶稣信耶稣啊？因为耶稣的工作。耶稣都做什么工作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教训人，也可以翻成教导人。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首先，耶稣教导人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人们关注最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。钱够不够花？能不能找到工作？生活有没有问题？在耶稣的时代，很多人都是干一天活，挣一天钱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一天一天的过日子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疫情严重的时候，加拿大政府给生活有困难的人发补助金 CRB，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新闻，有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总算能把日子挨过去了。有人不满意，政府这么撒钱，将来我们养老福利肯定大大减少了。这次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导致大批人失业。去年失业人数就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受创最重。不仅如此，社会的动荡也使各种冲突不断。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就像是一个火药库，政治、宗教、军事各种势力纠缠在一起，人心不稳，急躁易怒，昏蒙愚昧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枪支、毒品泛滥，罪恶丛生。前几天美国就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，一起是在宾夕法尼亚，两家邻居因为扫雪的纠纷开枪射击，死了三口人。另一起是在新奥尔良的一家枪店里，一名枪手射杀了一个店员和一个顾客，随后跟其他人展开了枪战，最后被击毙。加拿大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疫情期间盗贼蜂拥，包裹盗窃率猛增了200%。去年网络诈骗非常猖狂，涉案金额超过了3700万加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被罪污染的人们心智昏昧，人们需要被教导，需要知道自己的问题，需要悔改。这是耶稣一直都在做的工作。耶稣知道人们灵性的需要，世界上这么多的问题都跟人的罪脱离不了干系，不解决罪的问题，世界就总是这么混乱，人们会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。耶稣不停地教导人，不但教导，还使用各种比喻教导，开启人的心眼，让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问题，认罪悔改。主耶稣甚至严厉斥责那些与他为敌的法利赛人，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，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。主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。其次，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就是一切跟耶稣救恩有关的好消息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每个人都需要考虑永生的问题，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。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并且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基督徒都会背这句经文，主最关心的是我们能不能得到永生。杀人、盗窃、诈骗，无论犯什么罪，将来都要受到审判。 主看到罪恶带给人这么大的祸害，实在不忍心。主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沉沦。他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。这几年，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亲人、熟人去世。2018年，我二舅肠癌去世。2019年，我妈尿毒症去世。2020年是多事之秋。先是我大学同学突发脑溢血去世，然后我在埃德蒙顿的第二任室友因为癌症去世，接着我大舅车祸去世。还有一位美国朋友 Don Morgan， Don 在2019年底从加拿大美南基金会神学院的职堂学教授位置上退休，回到了家乡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。去年当新冠病毒席卷俄克拉荷马的时候，当不幸被感染，虽经医治仍然无效，11月份去世。我们2019年开会的时候还在一起祷告，当是神学院教授，很虔诚的基督徒。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人，不熟悉认识的去世的就更多了，病死的，自杀的，他杀的，不明原因死亡的，各种情况都有。我不断地经历死亡的事情，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。我们不知道别人能活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。尽管死亡的话题是那样的扫兴，尽管我们都不愿意谈论它，但我们避不开它。特别是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想到死亡，对我们自己，更多是对我们的长辈亲人们。我们需要考虑永生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别人。这就是主耶稣一直在做的事情，他不停地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提醒我们生命的宝贵。他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，每个生命在主的眼中都被看为至宝。他希望我们悔改得救，认祖归宗。他不愿一个人经历永火的刑罚。第三，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耶稣不仅警告人们脱离罪恶的生活，不仅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叫人追求永生，他还切实地帮助人。主知道，人生活在世界上有我们实际的需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疾病对谁都是特别头疼的问题，特别是在那个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。当时的巴勒斯坦因为被罗马人统治盘剥，老百姓生活贫穷，得了病无力医治，所以耶稣就给人治病，并且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他就是那位犹太百姓们盼望的弥赛亚，那位基督，那位救主。他有能力战胜一切的疾病困难，他讲的话不是虚的，而是值得相信的。他讲的话，他有能力实现。他讲的每句话都不会落空。耶稣是真实的、可信的神。福音书记载，主耶稣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。他用手摸一个全身都长大麻风的病人，那人马上就得洁净了。有一个患血漏症12年的女人，为了看病倾家荡产，病情反而更重了。她在人群中趁乱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，血漏马上就止住了。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耶稣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，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，那人这么做了，眼睛能看见了。还有一个瘫子 被人放在褥子上抬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只讲了一句话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站起来回家了。还有被不少被鬼附的，病情复杂。有个人的儿子被鬼附，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在地上打滚。耶稣把鬼从他身体里赶了出去。有个人被一大群鬼附，住在坟营里，脚镣、铁链都锁不住他，他昼夜喊叫，还拿石头砍自己。耶稣特别过了湖给他赶鬼，治好了他。有个女人叫玛利亚，住在抹大拉，耶稣从她身子里赶出七个鬼。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她也跟着。主复活那天早上，她也带着香膏早早到了坟墓前。她愿意为主做任何事，主是她的救命恩人呐。这些还不是难度最大的，主还救不少人从死里复活。雅鲁12岁的独生女已经病死了，主耶稣来到她家，拉着她的手说：女儿，起来吧。她的灵魂就回来，立刻起来了。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，被埋在了坟墓里，但是主在外面喊：拉撒路出来。拉撒路就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出来了。没有任何病是耶稣治不了的，但主也不仅仅给人治病，他还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。他曾经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多人，还曾用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多人。主做的这些事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不但在乎我们的救恩，还关心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都在做怜悯的工作，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。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，马太福音9章36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这里，我都经常去医院。在医院里，特别是中国的医院，能看到什么呢？各种各样的病人，断手断脚的残疾人，插着鼻饲管的患者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，靠别人搀扶着走路的，坐轮椅的，卧床不起的。当我被他们包围的时候，心里油然而起怜悯之情，这些人真可怜呐，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，脱离痛苦吧。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种经验，当主耶稣看到那么多可怜的人，他心里就是这种感觉，可怜他们，实在太凄惨了，希望他们别那么受苦吧。那么这些人什么情况啊？困苦流离。困苦在希腊圣经原文有备受威胁的意思，流离指他们没有依靠，没有帮助。这些人既没人帮他们，无依无靠，又受到各种凶险的威胁。这里用了一个比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2010年，我参加中东维和团队，在以色列就看到过牧羊人牧放羊群。每天早上，牧人都领着羊群离开羊圈，到外面有草的地方吃草。当羊群吃草游荡或是躺着休息的时候，牧羊人会在旁边小心翼翼地看管羊群，一来保护他们不受野兽的袭击，二来防止他们走散或者迷路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牧羊人又会把羊群一只不少地赶回羊圈。如果羊群没有牧人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首先，没有人带他们出去吃草，那他们就只能待在羊圈里被活活地饿死。其次，可能会有野兽来攻击他们，没有人保护他们，他们最后的结局 只能是死亡。第三，羊可能会自己跑出羊圈寻找饮食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迷路，回不到羊圈来，最后被冻饿而死，或者遇上野兽被吃掉。所以牧羊人对羊非常重要，羊不能缺少牧人，羊离开了牧人就会陷入危险中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圣经中用牧人和羊来比喻两种关系，一种是神和他的选民以色列的关系，以赛亚书40章10到11节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另一种是以色列的民族或者国家领袖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，以赛亚书58章10到11节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无论是哪种关系，都表明了牧人对羊的爱惜和保护，都体现了神对人的怜悯。这里说，当主耶稣看到这群无依无靠的可怜人后，觉得他们就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一样，主非常怜悯他们，不仅可怜他们肉体的痛苦，也可怜他们因为没有神活在罪中的惨状。人得病很多情况下也的确是犯罪的后果，肯定有人还没认识真神就贫病交加的死去了，多悲惨呢。主的心被深深打动了，他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一看到受苦的人就心里充满了同情，一看到有人受苦他就忍不住出手救助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，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呢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这就是我们蛮有怜悯的主，他对罪恶捆绑人一刻都忍不了，马上就要医治，要帮人得胜。不仅如此，他也为这些可怜的羊而悲伤，他常常看见他们难过而难过，他常常因为他们哭泣而跟他们一起流泪。在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中，主就因为对那些人悲惨的状况而怜悯流泪。路加福音11章32到38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。 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。这里耶稣的感情既有悲伤，又有忧愁，甚至难过、流泪、心里悲叹。这群人还以为主仅仅是因为爱拉撒路，其实他们不懂，主耶稣是深深的怜悯他们。他们不认识真神，被死亡辖制，被死亡恐吓，感到绝望，活在黑暗中，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。耶稣这一次的神迹就是要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他这位救主。主耶稣蛮有怜悯的心肠，他一看到受苦的人就想要除去他们的痛苦，他愿意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。圣经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有一次，他带着很多门徒走到一座城叫拿因，路加福音7:12-15，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。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主耶稣实在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主不但可怜人的身体，也可怜人的灵魂。当主看到流离失散孤苦无依的羊，就要搭救他们，不但要拯救他们的身体，也要拯救他们的灵魂。主不但要拯救一个人，也要拯救一家人。主不但要拯救一家人，也要拯救所有的人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。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，主耶稣发怜悯的命令。主耶稣发怜悯的命令，马太福音9:37-38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里主耶稣用了另一个比喻，收割的比喻。庄稼指的就是这些困苦流离的人，他们被罪恶辖制，没有神的带领和保护，生活悲惨。庄稼的主指的就是耶稣自己，工人指的就是跟从耶稣的信徒。主要基督徒跟他一起工作，把天国的福音传给贫乏的人。耶稣没有说，你们看我多爱他们呢，我就是上帝啊，你们称颂赞美我吧。他说，我让他们认识我是真神了，但你们也要带人来认识我，咱们一起工作。但是耶稣并没有说，我差遣你们所有信我的门徒都跟我一起做工，领人接受我。他说的是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需要求神，这件事才可能实现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，首先要收的庄稼多，其次做工的人少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，要收的庄稼多。主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基督教刚刚开始，只是星星之火，那时候庄稼是大草原，实在多的没法比较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？ 很少。号称以基督教立国的加拿大，基督徒有多少呢？2011年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59%的人自称是基督徒。现在这个数字连50%都不到了。埃德蒙顿的华裔人口中，基督徒占多大比例呢？10%都不到。咱们西南区有几千华人，但是基督徒非常少。是不是他们不需要福音呢？不是，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需要福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耶稣。疫情期间，有很多我们的华人同胞都需要帮助。几周以前，我们组织在线英语口语班的同学分享了他们在英语班学习的感受，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。他们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情况，其中大部分是60多岁的长者，也有几位40-50岁的。很多人来这里是给儿女带孩子，他们每天的生活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做饭、收拾屋子、搞卫生、带孩子上学、照顾孩子，一直忙到晚上上床睡觉。有一位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11年的阿姨，她说刚来的时候还觉得挺新奇，但待了几天以后就感觉很不适应，这里没有朋友。孩子白天上班以后，她感到很寂寞，出外没有车，路牌看不懂，英语不行，跟人没法交流。她在这里啊，就像是坐监牢，每天看日历，板着手指数算还要挨多少天才能回国，度日如年。时间长了，他对生活没有了追求，不愿意学习，不愿意交流，总是怀念国内的生活和亲朋好友。只有天气好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散步，看到了中国人才会开心。他哭着说，过去的11年他什么也没干，全都荒废了。另一位待了9年的阿姨说，自己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，由于历史的原因受到了很多的磨难，性格内向。移民到这里，原来每年还能回国2-3个月，由于疫情的缘故，到现在已经有1年半没回国了。每天照顾2个外孙，很忙，少人关心，心情郁闷。由于交流太少，觉得语言功能都退化了。还有一位阿姨哭着说，2021年是她一生中最难过的新年。她前年来到这里，由于疫情没法回国，去年初她妈妈在国内去世，也不能回去，让她终身遗憾。她现在每天都想着回国。有位叔叔说，当初来加拿大就像是上刑场，来了以后碰见了几个中国人才好过些，否则不知道日子怎么过。还有别的情况，有位40多岁的妈妈是来陪孩子读书的，自己在这边没身份没专业，英语也不行，她身体生病去医院，因为对这边的情况不熟悉，交流也不通畅，等了3个多小时才见到医生，备受折磨。更可怜的是另一位40多岁的女同学，她本来是去年初到这边旅游的，但因为疫情的缘故被困在了这里。她英语不好，但不得不自己出去购物。刚开始不知道疫情会如何发展，就购买囤积了大量食品。买东西的时候，收银员都非常惊讶。他生活能力不强，在国内不怎么做饭，但现在只好自己开火，学习如何做饭，结果弄得手上、胳膊上不是烫伤就是刀伤。他在这里不认识什么人，几个月也不出门，本来很爱美，带了很多化妆品、衣服来，现在却每天都处于颓废的状态，几天不洗脸、不修饰。 并且由于饮食无节制，胖了很多。他失眠严重，几天睡不着觉，常常每晚睁眼到天明，过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每天特别紧张害怕，想自杀但又舍不得。他边说边哭，每个听的人也都很难过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马上就想起了马太福音9:36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就在我们身边，还不认识主的孤苦无依的人就很多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灵性上，他们实在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但是需要帮助的并不仅仅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认识的不在身边的需要帮助的也很多。比如疫情，这疫情严重哈，现在国内呢很多教会都关闭了，严重的时候关闭，到现在一直都关闭。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朋友都不能参加聚会，接触不到福音，他们被罪恶缠累，信心软弱，生活空虚无聊，他们看不到人生的希望。我爸爸年近80，身体患有糖尿病、痛风、腰间盘突出，他行走不便，身体痛苦，缺少跟人交流，活在过去不良的记忆当中，心里充满了不满和怨毒，对前途也悲观绝望。我一位朋友的孩子考学失败，无所事事，不知道人生的道路要如何走，意志消沉。还有一位国内的朋友是基督徒世家，前三代人都是基督徒，以前他工作的时候不方便追求福音信仰，现在退休了，非常有心认识神，但是读不懂圣经，国内也没人带领他，他在灵性上觉得很不满足。这些都是孤苦无依的羊，要收的庄稼实在太多了，就我一个人，身边的认识的人里都有那么多需要主耶稣的，就是在隔离的疫情期间都有那么多的机会跟人接触传福音，更何况我们一间教会呢，福音合场的需要实在太大了。这么大的工作我一个人干不了，我们一间教会干不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，只有神出手才能够完成这么大的工程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我们需要求主，要收的庄稼多。我们需要求主的第二个原因是做工的人少，做工的人少。这个世界上基督徒的数量少，为主做工的基督徒就更少。今天的大部分教会都是20%-30%的人干70%-80%的事儿，大部分基督徒都在那儿袖手旁观，不参与服事。为什么不参与呢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我太忙，我需要上班，我需要上学，我需要照顾孩子，我年纪大了，我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我的生活还有很多需要。每一条听起来都挺合理，其实每一条原因背后的问题都只有一个，就是缺少怜悯的心。我们因为不怜悯别人，所以不愿意服侍别人，就不做主的工。所以不服侍神的人既不爱神也不爱人。罪恶使我们的心坚硬，有人自私，总想拿不想给，但主耶稣要我们效法他的舍己。有人懒惰，待在家里不动弹，但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道救人。有人娇气，不愿意传福音受苦，但主要我们跟他一起去收割。主耶稣侍奉背后的动力是怜悯，他要我们效法他，也去怜悯别人。当我们怜悯别人时，神就使用我们改变别人的命运， 甚至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。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受逼迫，可为什么他能够在骄奢淫逸残暴堕落的罗马帝国迅速兴起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的怜悯。在罗马帝国，穷人、孤儿、寡妇被人看不起，无人照顾，特别是瘟疫、饥荒流行的时候，到处是病人，不少尸体一丝不挂，好几天得不到掩埋，被野狗撕咬，景象极为凄惨。大批的官员、富人和多神崇拜的祭司无视百姓的痛苦，逃离灾区。只有基督徒走出来，照顾病患，掩埋尸体，分发食物，看顾没人关心的弱势群体，甚至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，为素不相识的死者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。这些基督徒不畏死亡，奋不顾身的关怀布道，为了病患祷告，他们救治安慰了许多绝望的人，使大批异教徒归信基督。所以即使罗马帝国大肆迫害基督徒，对他们处以火刑、砍头，甚至扔进斗兽场喂野兽的时候，大量各个阶层的群众仍然前仆后继地加入基督教，视死如归，以至于最后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转，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。这就是怜悯的能力，这就是主耶稣大爱的彰显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面教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即使几个基督徒开始为主做工，都能起到很大的果效。露露姐妹和我服侍这个英语班已经快半年了，即使只有我们两个人，都帮助他们的生命在成长。有位阿姨说，我跟杨牧师和于老师从不了解到慢慢变成朋友，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，觉得生活有目标、有期盼了，使我有信心将来在这里扎根。他们在群里发的文章、录音，我每次都认真的看、认真听，很受感动。将来疫情结束，我要受洗，我也要参加教会的活动。另一位阿姨说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大爱，完全无私，不图回报，这是在这个社会很少能看得到的，并且他们能够源源不断地给出来。另外，我跟于老师学圣经，让我觉得那些道理都那么好，我愿意多接触基督教，我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活的有意义，不想这么碌碌无为的过日子。有一位叔叔说，他们让我感受到了舍己的奉献。我跟于老师还不熟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家种的梨送给我们。我们学英语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样，他都耐心地鼓励我们，不厌其烦地付出时间和精力，让我非常感动。所以我也学习他的舍己。我们家因为需要有一个人看孩子，只能一个人学英语，我就主动承担起看孩子的任务，把学英语的机会留给了我爱人。而那位因为旅游滞留在这里失眠抑郁到想要自杀的人，现在不但每次都积极参加英语班的学习，还参加了露露姐妹组织的赞美操和圣经学习群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现在开口跟神祷告了。当我们像主耶稣那样怜悯别人时，神就通过我们把他的大爱彰显出来，神就用他爱的大能行医治安慰的工作，神就把祝福降临到那些流离失散的羊的身上。主耶稣要每个基督徒都去做怜悯的工作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，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，而是必须要遵守的命令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做工的人少， 怜悯人的基督徒少，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需要祈求神推动基督徒出来做主的工。教会的兴旺离不开祈祷。主耶稣很清楚我们的属灵状况，他不仅要我们服侍他，他也告诉我们缺少了祷告，服侍的人就少。所以今年开始，我们教会提供更多祷告的机会。我们每周四晚上都有祷告会，每个月都有一次更新祷告会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中午11:30到12:00，大家一起祷告半个小时。我们太多人觉得祷告是最后才需要做的事，但神说祷告是最重要的，不祷告教会就不兴旺，做工的人就少。祷告是我们一切事工的起点，教会兴旺的关键掌握在神的手里。不祷告神就不动工，不祷告神就不赐下能力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求我，因为我才是庄稼的主，你们不祷告，我不打发人出来，收庄稼的人就少。你们不祷告，我不开路，你到了禾场也收不了庄稼。我们需要为了将要出来工作的人祷告，我们也需要为了在禾场里准备收庄稼的人祷告。每一样工作都缺少不了祷告，祷告多果效就大，祷告少果效就少。祷告是起点，祷告也必须持续在整个过程中，即使到了世界的末了，我们仍然需要祷告。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也在为我们不停地祷告，圣灵一直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祷告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想活着就不能停止祷告，想活得好就要好好祷告，活得不好首先是祷告不好。祷告必须始终在侍奉之前，这样神才会开路，而怜悯和顺服是我们事工的基础，否则我们的工作注定要失败。当我们诚心祷告呼求神时，圣灵就会大大赐给我们能力，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怜悯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，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，我们特别需要学习怜悯，借着怜悯关心帮助那些困苦流离的羊，带领他们回到神的家中。怜悯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雅各书2:13-17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，把话筒关上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怜悯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路加福音说，我们一起读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给你们。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命令，领受神的祝福吗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这么怜悯我们，这么爱我们。不是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仍然过着困苦流离的生活，仍然在绝望无助中勉强度日。求你通过你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都有你的心肠， 去怜悯那些还不认识你、活在痛苦中的人们，像你一样关心他们，向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。特别是，愿我们不但在头脑中明白祷告祈求的重要性，也能花时间跟神祈求，求神赦免我们不爱你的罪，求神激动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出来做工，求神复兴我们属灵的家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也祝福我们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